那我们来讲这个夫妻同心同行。现在看见有些年长的，你们已经是过来人了啊。我有讲的不对的时候，你们可以指教我啊。尤其是还有几位牧师在这里，那所以我们真是，刚刚唱的歌，我的土包子没有唱过的。那我知道这个神跟我们立约啊，那个。我们最近无论到哪里去，都遇见很多这些夫妻中间有问题的啊。那我们主要的就是，我就为这个问题的，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服侍的四五十年了。那遇见这些难处，我们就觉得说，主要的我们这个眼睛啊，没有放在神的旨意上，那就是放在对方。那当初因为爱对方，所以几跟对方结婚了，一结婚了就发现他好多的短处啊。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证婚，要给这些年轻人证婚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结婚？他们就说了半天，我爱他，他爱我吧。他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结婚？说结婚在一起了就不要分离了。那我们说他有什么长处啊？就讲。他有什么短处？说不出来短处，看见的都是长处。好了，对方也问也是，那为什么结婚？他说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要有子孙后代嘛，所以要结婚。那完了说，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他说哎呀，他是我交朋友当中最好的一个男孩子。那么那个他说他什么长处啊？长处是怎么怎么又可靠又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那他的短处呢？短处我都没有想到他有短处。那我们就说一个人没有完全的呀，他一定有短处啊，你没有看到啊。这样后来林律师说，你们的答案都是60分，根本不到100分。为什么？因为人是神创造的，婚姻是神设计的，是你们都没有回到这个原根本。为什么要结婚？神要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住，那么他要住在人的里头，那他要爱我们，我们爱他。就好像刚刚姊妹讲了，就是说基督是丈夫啊，教会是妻子，那我们这些都是预表妻子啊，预表教会的就是预表做妻子的，怎么样顺服丈夫。神就叫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去经历。怎么样？我说我爱主，我爱主，你怎么爱法？你看不见，你不能看的，不能爱看得见的。你不能爱看得见的人，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主啊？你说我爱主，我真是爱主，我把一切都交给主。但是在你旁边的伴侣你都不爱，你怎么能够爱主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箴言23章的第7节，他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观念，有什么样的认识，他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行为。我从小是生在一个3代的基督徒家里，那从我外公外婆他们就是信主的，我阿姨舅舅也是信主的，所以我爸爸妈妈也是信主的。那常常有着很多的时刻，我们在外头看着别的孩子做，我们要做，我爸妈就讲啊，不行，我们不能做。我说为什么人家能做我不能做？他说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我说信耶稣的怎么就不能做，就不懂啊？原来是我们这信耶稣的，我们在地上是要为主耶稣来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3个认识啊。第一，我们该有的认识，我们的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行为啊。那第二点，那这个认识里头，我们有3点。第一，认识这个神是啊，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这是我们的前提啊。那第二呢，就认识神设计家庭的使命。第三点，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他怕他的门徒不合一，也是劝他们合而为一啊。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二个认识呢， 第二个认识就是认识撒旦的诡计。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类以后啊，把他们放在这个生命树和善恶树前，结果呢神就吩咐不要吃善恶树的果子啊，那魔鬼就来引诱了，就是神其实说假设问候，所以这个魔鬼就是一直要打岔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认得魔鬼的诡计，他是欺骗，他是谎言，他是分裂啊。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要认识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打破魔鬼的头，无论他怎么样来解释，我们在主耶稣的里头我们已经得胜了啊。所以这是第三三个认识。那第二个我就要讲同心同行的步骤。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结婚了我们要同心同行，到底是同你的心呢还是同我的心呢、同谁的心呢？等着点，没有结婚以前好像这个女孩子白雪公主，她要说什么这个男的都是是是是是 OK OK， 等着一结婚了这个男的我是一家之主，什么事情你要听我的，所以到底是要听谁的呢？那么我就发现当我们去调解弟兄姊妹中间的婚姻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几个有实际上的不同，那我们怎么样的把这实际上的不同能够处理掉，才能够同心同行。所以第三点第二点就讲到八个合一，第一个是信仰上的合一，第二个魂的合一啊，灵的合一，第三是魂的合一，第四财富的合一，第五呢是兴趣上的合一，第六是身体上的合一，第七呢是亲友上的合一，第八是目的目标的合一啊，这是我要讲的大纲。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讲到这个婚姻的有五个时期。我不知道这些伯伯伯母说你们现在在第几个时期啊，就一定要经过这些时期，但是呢这个时期的长短不一样啊。那第四点就是有一个秘诀，就是宁愿吃亏啊。第五个呢就是一个美丽的婚姻处方笺，这个是在夫妻之爱那本书上我抄下来的，我觉得这个很好 the best 啊。那第六个呢就是夫妻的功用，那结婚了以后有什么功用，我不知道你们结过婚了有什么功用。第七，虽然懂得这一些了解这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靠着主，那在主耶稣他说他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他什么事情都不能成。所以我在这里讲不是讲什么秘诀啊，我是讲的就是从经验来分享，不是教训啊，不敢啊。那所以我就觉得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认识。那从小我就觉得说我们是神的孩子啊，我们是信耶稣的，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到底为什么不能做不知道，长大了才知道啊。所以我就请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觉得主的话是最要紧，我们好不好先读主的话。来，愿颂赞归于主，主是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们为什么要有婚姻，要有儿女，这是最开头，就是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神在地上，他造创世纪第一章，他造了那么多的都是好的啊，但是他造了人以后，他说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些万物啊，我在山上蛮喜欢这个鸟，那鸟有的是很好看，有的那个孔雀啊，一下子孔雀张屏，这个屏风张起来是真好看，但是神都说都是好的，是好的，所以只有把人造出来了是甚好啊。所以神在万物当中最宝贝的就是我们人。他毕竟当保罗在监牢里头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他就说愿是，他知道，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他曾赐给我们，这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讲经，有两位牧师在这里，我不是讲经啊，我是按照我的领会，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把我们从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那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不是到了美国我们才信主，我们拣选了基督，不是，当我们生在保罗，像保罗像大卫他们都说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找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些从前在中国没有听过福音，来到美国听见了，但是是神安排的，从你这个生下来一步一步该走的路，该经过的，神都老事先都预备好了。这是我们在创世以前，还没有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不觉得宝贵吗？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有的时候我都看不起我自己，长得这么矮，长得这么丑，我都不爱我自己。哎，但是神在创世以前是拣选了我啊，所以我就觉得神给我们的，他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我们哪里成为圣洁？我们犯罪不犯了，大罪不犯，但是小罪天天有啊，思想意念也常常有时候不洁净，但是他使我们成为圣洁，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啊。那他并且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旨意预定我们的这个儿子的名分，让我们今天成了神的儿女。你看我们本来是土造的嘛，是这个万物中的渣子，但是我们今天成了一信耶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在美国不单单是华侨，我们还是什么天桥，我是天国的侨民啊。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恩典都是在他爱子里头所赐给我们的啊，那使我们罪犯得以赦免，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好他来赦免我们，他丰盛的恩典就是说不出来的那个恩典啊。那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还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我好宝贵这一段的圣经啊，保罗他在监狱里头在受捆绑嘛，结果他还能够这样子感恩带着喜乐，你就觉得他带着喜乐的啊，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美意的奥秘。他的奥秘是什么啊？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创造万物、创造人的目的啊，照着神的形象。等到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结束了。这个他这个美意就是要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在人的里头做主掌权。哦，神是那么一个，我常常读禀纪念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主啊，我这个土造的人，我这个必朽坏的，你这荣耀的基督的生命住在我里面，让我能够成为不朽坏的啊，使我能够就是在天地末日的时候，在神的里头能为被神所创造的。哇，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神这么大的救恩啊。那么所以他说都是照着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到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但是到现在很多的没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为人犯 罪了，所以带下很多罪的后果。那连万物都在那一同叹息。到了以赛亚书就说，万物都在那里等着复兴的日子来到啊。所以我们都是很是在神眼中了不起的。那我也喜欢第二段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真快呀，早晨就讲就打出来了哈。那我们一起读读主的话最要紧哈，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行事为配合其主，凡事等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都结果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可以这样力上加力。这段圣经我也不解经啊，这个是我的领会，我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神叫我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请问你们忍耐的时候欢欢喜喜吗？都是咬着牙忍耐，我再忍耐你一次啊，你已经第三遍了，是不是？但是他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刚刚最后一首诗歌唱的，神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一切。所以我们要认识神造我们的目的，神设计婚姻的原因，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为着主活啊。这个不是为着我们自己。那当这个还有两段圣经，也把它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真快啊！来，我们的就是创世纪过来，经过这些历史书啊，什么先知书啊，这些各方面，到了新约了，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呢，那主耶稣又被提了，那这个什么保罗又写这些书信，到末了。这个时代好像结束的时候，到启示录，我们看怎么说。这启示录一起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像新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他们是神。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五节，天使七号，天上却有大声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这些被拣选的都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他要与世人同住，就住在我们的里头啊。那住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成为新夫，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在婚姻的里头来学习怎么样爱主，怎么样爱丈夫，怎么样爱妻子，那就是怎么样爱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啊，就是让我们有各种的角色啊，不同的角色，叫我们来经历主的爱，来学习爱主啊。那所以当我们的婚姻问题结婚了以后哈，他们有一些解决问题了。那后头我会讲到这个婚姻呢有五个时期，他们就 后来就发现啊的这个就发现的对方的短处都发现了。他们结婚以前问他们对方有什么短处，都没有看见哈、啊。等到一结婚了以后就，哎呀，你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嫁给你啊？就是，那么这些你要想到，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撒旦就专门，对不起。是专门是用谎言要欺骗的。那撒旦常常用人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到对方。这个到五个时期的时候我再仔细讲啊。所以我们就当对方发现你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你要想到，哎呀，撒旦是我后面去的，这个是撒旦给我的这些坏的思想来要影响我们夫妻的感情啊，所以就拒绝。撒旦他，那我们知道他就是借着每个人那个在这个魔鬼借着每个人在救人的里面，不是救耶啊，不是救耶里面啊，救人的里面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与人相合，所以勿要抵挡魔鬼，不要给他留地步啊。第二，这个魔鬼的工作就是破坏家庭的制度，夫妻不能合一，这个儿女不尊重父母，父母要跟儿女的不和，我们就在美国现在就看到了啊，这都是撒旦的诡计。你要认识撒旦的诡计，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不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在彼此相爱啊。那个撒旦给人就是体现肉体，各持己见，不活在圣灵里，影响教会的不和谐啊。他叫个人都照着看自己比别人强，这个腓立比怎么说？腓立比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哈、啊。但是这个魔鬼常常给我们把神的话稍微挪后前挪后两个字，就是叫我们看自己。你看我不如他，我还比他很好嘞，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这都是撒旦的诡计啊。那所以主耶稣在是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打破了魔鬼的头，并废除一切的不合一。神的儿女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你的心，不是我以我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致死肉体的邪情私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常常为对方想，那活出基督能与人同心合一的生活。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在家庭里合一了，在教会一定要和弟兄姊妹彼此那个相合啊。那这个我就发现了同心同行的步骤有八个，这个就圣经上在帖撒罗尼迦前第五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但是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彼此劝慰，就没有互相建立，怎么样？就彼此定罪，彼此挑错啊！对，你啊，怎么啊？你从前不是这样，你现在怎么是这个样子？就爱是恒久忍耐，都不计算人的恶，但是一吵架起来就计算人的恶。你看吧，你去年怎么样啊，得罪我，你今年又是这个样啊，就是计算人的恶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这个。所以要夫妻两个人能够彼此相爱，第一有这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为着自己，不是为着单单传宗接代，是为着神的旨意彰显，我们在这里能够荣耀基督，这个寒食母之家是爱之窝。但是很多的家成了地狱了，不是爱之窝，因为什么？没有把主在他们中间做主。所以我看弟兄姊妹家里常常有基督是我家之主 那有一次我的儿子就问，妈，大家都挂，真的吗？他们真的以家也他们家以基督为主啊？他说我看某某伯伯他在家里最了不起，他好像做王一样。那么有的说，哎呀，我看看某某伯母，他在家里都连丈夫都要听的，哪里是基督做主？我说十几岁的孩子都看得懂啊，所以我们真是要基督在我们家之主，是真是是我们的主啊，能够那主要怎么样能够活出这八个合一来？我就发现有个秘诀，就是爱，爱的真谛。嗯，这个我本来就是要两个夫妻两个坐在一起牵着手来唱啊，现在刚刚我们已经唱过了啊，爱是。要不要再唱一遍？没有多少时间啊，就大家就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但是一结婚的时候都很张狂啊，你看我真是比你能干，哎，你们女人家懂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那么男的都是有一个优越感的，都觉得说他比我们懂得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姊妹就说，我跟你念的一样的学位啊，我赚钱还比你多，什么你也有比我多。哎，这个完了，这个弟兄就说了，呀，圣经上讲的呀，男人是头啊，女人是要顺服啊。啊，那我那姊妹就说了，女人顺服是一表教会，你像基督一样的爱我，那我就像教会一样的顺服你。这个那有的人我们去处理吵架的，他说看一些的事情，我的丈夫就说他是头，我就问他你是狼头虎头。你头发是应该像基督一样的爱教会，你这个弟兄是一表基督，应该爱妻子，不是说哎你这个也不行，你那个不行，啊这要我来做啊怎么样？你他不行，你要辅导他嘛啊，所以真是，那我就发现有八个合一的，第一个就信仰的合一，家里头一个信了一个不信，很苦哎。真是苦哎，那最苦的就是这个已经信的，凡事都要让服到，都要让没有信的丈夫说什么东西，你都要顺着他的啊。如果你一讲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说平常他觉得你很好，他不夸奖的啊。等你一要给他回嘴的时候啊，你信耶稣的还给我回嘴啊？你看信耶稣的就得应该像绵羊一样的，样样事情要听他的。但是也实在是在家里头，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那个要传福音不是用嘴巴传的，是用行动传的啊。在他为难的时候，在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去忍耐他。这个我们刚刚唱那个忍耐，到末了一句凡事忍耐，完我们要唱 double， 要唱两遍，凡事要忍耐，还要再加上一个要啊。所以真是啊，我们真是求主给这一半信主的人特别有爱心，有忍耐啊，有把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啊。这样子，你那没有信主的那一半就会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就会被你的感情所吸引，慢慢慢慢他就会相信了啊。所以我们已经信的人在教会里头听见什么就回去啊，只能够好好的劝他，你不要说嘿，我们今天传道人说什么说什么，你们不信的人你们该下地狱啊，他说怎么怎么。那一回我们就去，有的时候到人家家去传福音啊，就他说先生不信，前文说这个先生很好嘛，样样事情都很体谅。那完了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太太在家里是母老虎，我说你刚刚结婚的时候她是母老虎吗？他说那时候她像白雪公主，我说怎么搞的了，怎么现在成为母老虎了？他说回到家里来什么事情都不做，怎么怎么完了，他就说他要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我说哎呀糟糕了， 这个你他要上天堂，你宁愿下地狱。我说你不能宁愿的，这个你还没有真的到那一头，你要主啊救我。我说 too late。所以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开啊。这个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正是为他祷告啊。他有什么事情要争要吵，就让他去，你当没听见啊。等到他情绪好的时候，夫妻两个都有情绪好的时候，情绪好的时候，你就慢慢讲啊，主耶稣的生命啊，主耶稣的道理啊，怎么样？所以信仰上的合一，这同行的根基。那个阿摩斯说，三章第三节，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玩那个三足金斗，是不是？两个人有一个腿跟另外一个腿绑起来了，那么那边也有这样子一起走。但是你要是你越想跑得快，结果就越摔倒。你是怎么样的？一二一二，这样子两个人同心同行，那才不会摔倒。所以我们婚姻也是这个同行的根基啊。那就是第二呢，就是心灵上的合一。我们要以不是以丈夫的心为心，不是以妻子的心为心。呀，有很多的，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做妻子的哈、啊，都是很强的，什么那在家里头神所预定的啊。我们知道大陆来的是半边妇女是半边天呐、啊，是不是？就是好像女同志，我是女同志啊，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我的学业比你好，我赚的钱也比你多。但是神安排我们的是演戏，我们在地上是演戏。那丈夫嘛做头，开妻子嘛做身体。就是要顺服丈夫，那么心灵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同有基督的生命为原动力。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像佛教一样的，哎呀，我要努力做好啊，我不能说谎啊，我不能做这个，不能那么一些这个律法讲，乃是这个照着神荣耀的全能，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叫我们泛泛，叫我们在。凡事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特别喜欢这八个字啊。这个忍耐宽容还会欢欢喜喜的啊，这忍耐宽容。所以这是什么？就是因为以基督的生命做原动力，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我对你也是不好，好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被卖不还口啊，被讥笑不说辱骂的话，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是神的儿子，天地万物都在他的脚底下，但是他却是受人的讥笑辱骂，他能够忍耐宽容，因为什么？他知道人是犯罪的，他来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基督的生命真是感谢主啊，不是外面头脑去想，哦，我是基督徒啊，我不能打人，我不能骂人，我不能撒谎，不是，乃是里头有一个，当你去做了，里头觉得说不对不对，不能做，里头有一个声音就说啊，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约翰二书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内说，神有一个恩高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该怎么样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神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站在外头圣经上啊。那魂的合一，包括情感，什么是魂呢？情感、意志、思想啊，那连着起来就是情绪的发泄。那当控制自己的情绪来疏导对方，千万不要火上加油。我就讲起来一个故事啊。那有一对夫妻，他们没有结婚以前大概好了八年了，扛在八年一样的，才终于结婚了。结婚了他们就说我们要约法三。 要吵架啊，因为一吵架，你第一次吵架一定有第二次，第二次吵过了一定有第三次，那我们怎么样？他说，那我们人总是会有情绪不好的，这个时候女孩子到一个月当中总有几天情绪不好，情绪低落，就是生理的关系影响心理。那男孩子说，不是你们单单有情绪，不对，我们男孩子也有啊，生理变态有的时候哈。那么他说，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司里头受了同事的气，或者是这个老板的气，那我情绪也不会好啊，那怎么办？他说情绪不好不要回家来发呀，那这是我怎么能控制？我在公司里不能发，我到家里头也不能发。他说这样好了，从前他们上班时候，还男孩子戴一个帽子啊，戴一个有遮的礼帽，那么女孩子嘛，在家里头烧饭有一个围裙啊，女孩子说好，如果你回到家里看我情绪不好，我就把这个围裙的这个脚就拿着上头来，你一回家来看我啊，你今天大概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情绪不好，我不要惹你啊。那么那个男孩子说，哎呀，我不能一天到晚就让着你啊，那我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他说怎么办？他说我把帽子啊戴到后头，这个帽子这个礼帽上头有那个东西嘛，那个东西戴到后头，你就一回来你就觉得啊，我今天有事了，不要刺激我啊，怎么怎么好了，都很好啊。过了几天，这个男孩子回来一看，这个太太裙角拿起来，他就说，哎呀，阿妹，今天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不要做饭了，不要做饭，我请你到外面去吃，好不好？他好丈夫啊，就说请他到外面去吃饭。那么几次他丈夫这个太太不想做饭了，就是等着丈夫回来的时候就把裙角拿上了，而是丈夫就请他到外面去吃。过了多久，丈夫说，哎呀，你怎么常常情绪不好啊？那到底什么毛病？要不要看医生啊？他说糟糕，要扯穿了相紧了。完了他就说，哦，没有没有什么。他说那有一天他叫丈夫也是回来的时候把帽子戴到后头去。他说我每天回来都看见太太这个样子，我也来试试他太。一回来，这个太太一看丈夫把帽子这个戴反了，说：“哎呀，宝贝，今天是受了什么气了？哎，你看，今天我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啊，怎么样，就很好。”那过了几天呢？等一下，丈夫回来了，妻子在家里头，丈夫戴了个歪帽子，妻子呢戴了个唇角。等一下，就哎，怎么搞的？我今天在公司里都不开心，怎么你在家里也不开心？所以两个又吵起来了。说不要吵，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叫不要吵啊！你要像这个丈夫回来看见太太把裙角拿起来了，他就给他放松，给他就泄泄气，就是请他到外面吃饭啊。那丈夫回来了，那么这个太太看见他的脾气不好了，那么不要惹他。后那天他说怎么我情绪不好，你也情绪不好。好了，两个人就火上加油，吵起来了。他说哈，我平常回到家里看你裙角拿着是不是假的，这个魔鬼的谎言都来了，所以就是要小心啊，这个外面的方法不能够叫你里头平安。所以他就是说要这个魂的合一啊，千万不要火上加油，要疏导对方，就想办法。一个皮球，你看它是跳不起来了，你要给它打气，你不要硬泼啊。这个皮球的这个没有气的，你越打气，它蹦起就越高。所以我们要疏导，不要去给它火上加油。那财富上的合一，对钱财的价值观啊，这个历代志上29章，当宝这个所罗门圣殿造好了以后，他就说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马太6章他也是说不要分你的我的，应该是我们的，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我们去处理好多的家庭问题，其实我们不是主导，这个来了美国了，还要这个传道人还要去处理家庭问题啊。那家庭问题常常是半夜两点钟，一吵架吵到半夜两点钟啊。有一次我大概你也知道，我们在强岛半夜两点钟打电话来了，我们不能过了，我们过不下去了，我们都吵了，吵到半夜，都世界大战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原来呢，这个太太那时候他们结婚没多久，还没有孩子，这个丈夫呢是在医院里头做 intern， 那么这个太太呢是在曼哈顿来读这个文学啊，是风花雪月，就是很有那个思想的。那他们两个因为还没有小孩，是谁先下班谁买菜做饭。那多半都是这个 intern 下了班了，太太从南安特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买菜做饭。那这个那天呢，这个太太下班早，是太太就买菜回来了。回来呢，这个这个那天啊，这个谁啊，这个丈夫下了班就说：“哎呀，你今天买了菜做了饭啊！我平常都是我买，今天哎呀真好，好高兴啊！”完了就问了：“你买的胡萝卜多少钱一把？”他说：“4.9。”哎呀，我买胡萝卜1.3元，你怎么买4.9一把啊？4.9元一把，1.3元差多少？完了，他就说：“我现在做医生啊，等我现在做 intern， 等我做医生的时候，我赚了钱啊，我从这边我这边赚了钱，你放这边口袋里就都浪费光了啊。”他就说：“你们家呀都是这样的浪费。”那个太太就说：“你们家呀都是这么吝啬，因为什么？他们两个钱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怎么样？他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在马路上看见一个 quarter， 他肯捡嘞，这捡来就是，哎呀，我好 lucky， 我捡到一个 quarter， 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太太呢，如果马路上有5元，她都不去捡。我家的也是这样的，我爸爸妈妈叫路不拾遗，对，他的5元他也不捡，所以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差了很多啊。那这个吵到那儿，那完了呢，他就骂他是吝啬鬼，他就骂他是什么这个浪费的。末了呢，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台湾，这个女孩子的妈妈爸爸在台湾是做医生的，那好了，这个岳母啊就拿起来电话就骂女婿啊，我的女儿从来没有这么小气的啊，跟着你受这么苦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算了，我叫我女儿回家好了。这样完了，那个这个男孩子也觉得很委屈，就一个电话打到头人头，他的妈妈在头人头，他的妈妈就那我让媳妇来听电话啊，这个妈妈就在电话里头骂这个媳妇啊，你要嫌我的儿子是吝啬鬼啊什么那么你就不要跟他好了，我再给我的儿子再娶一个。哪里有这么愚昧的，这把一个家就吃坏了嘛。所以怎么办呢？都就吵到半夜两点了，两个人都不开交，就一个电话打给我们，就说他们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去听了听，这个我跟女孩子谈，林定跟男孩子听，谈了半天，林定说：“鸡毛蒜皮这小事情，你们会吵到这个时候？吵到这个半夜啊？”不是，他说，林定说：“像你们这样子的话，全世界的婚姻都要离婚，这么一点点事情就可以离婚了嘛？”那完了，这个我就跟这个
女孩子讲完话，我就跟那个男孩子讲，我们同行的嘛，所以我就说，哎呀，你这么吵架到现在晚饭也没吃，死了多少细胞啊？我说，你说这个不要浪费钱，你打长途电话，这里打到图伦头要多少钱？这是20年前了，不是现在，现在很便宜啊。那这个打20年前，哇，打到台湾去也是100多块啊。结果呢，我说这个两边的亲家都宝贝自己的儿子女儿，就搞得这一塌糊涂。所以我就说，哎呀，你看你们怎么办？以后怎么过啊？完了，我就跟他讲，这个不应该这个样子的哈。你这个1.3元是3.3毛一把哈，要4.9就差1.6毛了。才1.6毛，你们吵了一晚上，值得吗？后来他们两个人也觉得说，这是不值得，这是不应该啊，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了。啊、后来哈、啊，你也知道啊，怎样？那么等到过了几天，那这个太太说，哎呀，我的同学啊，她生日的时候，她丈夫啊。买了3打玫瑰花送给他，我说，他说我生日啊，你连把草都没买给我，所以他就讲啊，看丈夫听了就听了，就这个丈夫总是比较粗心一点了。对不起，因为我糖尿口干，那所以那个。有一天这个丈夫啊，他在一个门诊里头，那天病人不多，他就想这个今天啊，对，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啊，他说他的同学他要买三打麻玫瑰，他说现在12月，纽约那时候20年前那个玫瑰花很贵啊，他说三打一打12块的，三打要36块，36块我可以买几顿饭吃了啊，那不行不行，那么他就想那怎么办呢，今天回去是怎么办呢，等一下丈夫太太又说了，我连把草都没有送给他，那他送什么东西呢，他想，那他就说买3支玫瑰花，3支也要9块，好像，那么买3支玫瑰花，没有2天3天就谢掉了。我太太又是风花雪月的，等一下引起他的情绪又不好。他说，哎呀，也不能买，还买1支，那种一枝独秀嘛，啊，就说，我的太太是一枝独秀，他想真的很好。等一下跑到那里，3块钱才买1支花。哎呀，这个太浪费了，真是太浪费了，3块钱才买1支花，1支花顶多3天就没了呢。他想什么？你想起来，买什么东西啊？我们做账户的想起来。啊？也没有。那塑料花那是前几年也很贵，也很贵，也是差不多1.5块一只。所以他就买了一个东西，包了一包，这样一回到家，哎，宝贝宝贝 ，Happy Birthday， 拿给你啊，你终于给我礼物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20年前，一打开，哎呀，你怎么送我韭菜？他说你不说你同学他送玫瑰花，他说你是风花雪月的，这个玫瑰花没有几天呢就谢了，等一下你又心情不好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买韭菜？他说你不说我的草都没有送给你过吗？那么这个韭菜还可以炒一盘嘛？所以啊，那个太太很好哄啊，太太就高兴的抱着他又啃又亲的，就说，哎呀，谢谢你，你总是想到我的生日，总是送我礼物了啊，太太很好哄啊。那么我那时候在教会里头就带这个基督化家庭，所以我特别把他们两个请到我班上来，我把圣经关于啊很多的比钱财更重要的圣经节找出来，我说 要让这个丈夫念，那我们的一班上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在念啊，名誉比金钱更宝贵啊，地位比金钱更宝贵，就是珍珠比金钱更宝贵，很多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用金钱买到的啊。我们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是你找不到鬼来推磨的，所以那句话是虚的，不是真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人要做钱财的主人啊，不要做钱财的奴仆啊。那你要控制钱怎么用，不是让钱来控制你怎么用啊。所以那回他就讲了，那讲了很有用啊，他发现圣经上那么多比钱财有用的东西，所以钱财就是应该是我们的用人，该用的时候就应该用。那过了几天啊，大概一个月吧，他那天呢，这个他的岳父母来了，他说：“糟糕，我没有脸去见我的岳父母，因为我岳父母说我是吝啬鬼啊，吝啬不说了，还是吝啬鬼啊。”他的女儿嫁给我就倒霉一辈子，这句话就听见了。那这是撒旦呢，就把这些不好的话就印得很深，印在我们的里头。那他说我怎么样能够我现在改变了嘛，我应该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岳父母洗去我这个吝啬鬼的样子？那个的，哎，有了，我来了有一家那个 Red Lobster 啊 ，Red Lobster。他是16块钱一克，那15.95块一克啊。他说：“哎，我请这个我岳父母去吃这个 lobster。”所以他那天就打电话给家里头，他说：“某某人呢，今天你不要做晚饭，我今天请这个岳父母吃饭。”他说：“为什么今天也不是生日，也不是什么东西？”那他就说：“哎呀。”你我今天下班早，他说你中奖了，他就觉得这个吝啬鬼怎么会请啊？他说也没有中奖，他说怎么那你怎么要请？他说哎呀，岳父母来了，难得请他到外面去吃饭的。啊，他说太太就说，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还要不要换衣服啊？他说，他说只要不穿牛仔裤就行。20年前啊，到大店里吃东西不要穿牛仔裤，你就随便一点就好了。好了，回到家里头就是到哪去？到 Red Lobster。他说：“哎呦，他说原来他都是16块钱，加上税17、18块钱呢、啊。”他说：“哎呀，难得去了。”他说：“钱就是要用的嘛。”该这个丈夫讲话了啊。好了，一到那边，丈夫就叫了，这夫妻两个，岳父岳母两个孩子啊。那个太太就想了，她说：“两个小孩不要给他吃 lobster 的，给他们一个人买一个 hamburger 就够了。”就是3块多钱一个 hamburger 就行了嘛。这丈夫说：“不，这个我的孩子大女儿是6岁，所以大女儿会，我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我爸爸请我吃那个 lobster。那个小的儿子呢是3岁，他说等我儿子将来讲，我3岁的时候爸爸就请我到外面馆子吃饭。他说你看，我就洗刷了我的这个什么的啊。”你看我们这太太很好哄啊，当你要浪费钱的时候，她就会给你省一省，她就说给孩子买了这个hamburger就行了。结果丈夫说不要，对啊，因为这个有钱是要用的。结果他们家以后常常打开家接待弟兄姊妹，特别是大陆来的啊，这些医生护士没有 license， 所以心情很不好。那要找工作是高不成低不就，因为在连个护士都需要有 license， 都要考 license， 所以他就接待好多人。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看见圣经上很多的东西钱买不到的。那有一个那个大陆来的一个李同生弟兄，他是大陆来的画家，每个礼拜天他就做完礼拜就陪着这个画家到华省去给人家画像。 五块钱一张，五块钱一张，那就让这个弟兄就这样的画像起家。后来就很好，把家人都接来了，那么哎呀，他就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就是圣经上我说就是宝书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教导的啊，怎么样用钱啊，怎么样夫妻相处，怎么样教养儿女，所以真的这个实在是宝贝啊。那钱财我们都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后来都是积宝财在天上，要传福音啊，或者要什么要建造会所，他就大笔的奉献，不像从前啊。以后好几年都不买草了，都不买韭菜了，都是买他的丈夫喜欢的花呀、喜欢的衣服啊、太太喜欢的啊，所以这是可以长进的，财富上的合一，还有兴趣上的合一，要培养自己学习对方的兴趣，共同的兴趣就增长相爱的程度。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为着兴趣也吵架，因为在纽约啊，都是移民过来的，或者是来打工的，不像你们这里都是读书的，完了做事的，这个生活得很好。那在纽约就是一家，不管老小三辈三代，只有一个电视机。那丈夫吧喜欢看打球的，太太呢喜欢看那个连续剧。好了，这个一会儿丈夫在那里看这个打球的，高兴的要命。这太太过去，一换，换到这个电视剧，爱情的电视剧，就在那里看。那丈夫再去打开，要看这个打球的。那太太再去关掉，就看这个。就为什么看电视，两个人会吵得一个晚上不能睡觉？都会夜里都会去找我们，就是我们也不管这些的。那找了后来，我们就劝这个太太，我们就说我就劝太太，我说男孩子多半都是喜欢看打球的，他看打球你就让看嘛，不是我让他看，他整天晚上看，看到晚上不睡觉了。我说那你看这个电视剧的，还不是看了第一集看第二集，看了第二集看第三集，还不是也要天天看嘛？那怎么办？那后来邻居就劝，就是丈夫看打球的，他拍手你也拍手，他跳你也跳。那我就劝这个丈夫，哎，偶尔你不看了，你也开个，你开电视给你太太，给他开这个看这个什么连续剧，不是你多去开他两次，他就受感动，真的很灵光啊。后来他们就这样做。那没有几天，有的时候一到吃完饭了，在客厅，那个太太就是把电视开开打球了，丈夫在那里看，太太就他拍手，他也拍手，他跳他也跳。丈夫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你都不看你的电视剧了啊，就来陪我了。好了，这个明天你我给你看，我不要看了，给你看就好了嘛。就是你就稍微忍耐他一下，完了，但就是这个兴趣呢，邻居就是喜欢钓鱼，每一次出外了，回来以后，他就不要接电话，也不要做家事，他就到来了去钓鱼。那么常常就问我，他要去钓鱼，就问我要不要去哈。平常我上班了，那这个。这个能够陪他，我是最高兴的。平常都是我伺候他，等到一要钓鱼的时候，他不是我，他给我躺椅也拿的，这个什么收音机也拿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诗歌，所以毛巾被也带着。哎呀，他陪他去钓鱼的，我就享受，就躺在海边看看太阳，看看海啊。等他常常是钓鱼的，这个鱼儿常常被跟鸟被鱼吃掉了，都被。
有拿下，我说你看你的鱼竿不动了，是不是鱼饵没有了？一拿下来鱼饵就没有了。那我再陪他，我也来钓，我没有耐心钓了。所以他我怕蚯蚓啊，怕虫子，他给我弄好了，我就喜欢甩，啊一甩甩到很远。那我没有耐心这么一等的，这我就一会儿动一会儿动一会儿动，一下子钓上一条，一会儿动一会儿动又钓上一条，啊，我就钓上好几条，他一条都钓不上来。他太耐心了，我说你是不是在这里回游向外了，在这里钓钓鱼，心里我都是是不是又有启示了，还是又天开了。这是培养兴趣。那我担心呢，他就来唱歌，他唱的歌，他唱歌 他不是用丹田，他是用肺，所以唱完歌他都累得不得了。他讲道也是讲完道了回到家就躺到床上就不能讲话，就很累。他不会用丹田嘛，啊，我们唱歌是用丹田，他不会累的，他不会。但是我就培养自己的兴趣来学习他的兴，培养自己学习他的兴趣，那共同的兴趣就来增加爱的成长啊。那身体上的合一，这个圣经是说，个人的主权都在对方，男不以性为权力，女不以性为武器。这个是那个谁呀，史蒂芬在的敌人，他写的。他就是说，好像一个男人家早上发了脾气走了，晚上回家了还要太太敬太太的生活。他说那个太太就想，你早上那个长脸我还没有忘记的，晚上你又来要这个不理你啊，这样。所以这个夫妻的生活应该在爱里头，在爱里的合一，不是说我有这个权利你嫁给我你就得听我的。这个女的也不是说哼你这个样子你我才给你，我才不给你，三天不理你，那这个丈夫就受不了了啊。神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爱里头的合一啊。那亲友上的合一，能够尊重对方的亲友如同自己的一样，不再是你家的父母我家的兄妹，该是我们的父母爸爸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啊。那这一点邻居蛮夸奖我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不在十个儿女的十个亲家了，十个亲家都很佩服我们的。因为什么？我没有做别的，我就是买卡到Thanksgiving 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卡都是三分之一的这个那个减价，所以我就要买除了儿子媳妇孙子什么女儿女婿的这些生日的卡我买，还有这十家的亲家呀，那亲家他们的生日的时候我寄一卡过去，也没有礼物，我就寄个卡进去，我说哎呀，比如说是如果是我媳妇的爸爸妈妈，我就说哎呀很感谢神啊，那个你们养好的教训这么好的女儿给我们邻家做媳妇啊，我说哎呀这个他不嫌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多啊，就像我们家的人一样，都是你教导有方。如果是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媳妇怀孕了，那么我就买一个卡是未来的parents 啊，那我就说哎，恭喜你，你的女儿怀孕了啊，你们马上要做 grandparents 了啊，就写一个。那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我就让这个媳妇带着儿子孙子们回他的媳妇的娘家，那么这个女儿呢就带着女婿这个孩子们就回这个婆家呀。所以这个我们的媳妇有一次她妈妈就讲，哎呀你现在嫁给邻家了，你应该给你连妈妈过这个过母亲节呀，你怎么回来？她说你都已经结婚了嘛，已经嫁出去了。她说我婆婆讲我还
是张家的女儿，所以我应该给张家的妈妈过母亲节。哎呀，他就很想感动啊，就很感动。那我们就觉得说，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特别好的日子，哪一天都可以，不一定要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在我们家过。所以到母亲节的时候，我就让他们都走呀，儿子媳妇到媳妇家，女儿女婿到公公婆婆家，就是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娘家、自己的父家。哇，这一点他们就好受感动哦。我觉得，哎呀，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亲家，他们很宝贝这一些。其实呢，我一个卡不过两块多钱、三块多钱，我就寄了一个卡去啊。他们的生日，我寄了卡去。啊，他们就很感动。你妈妈那么多孩子，还记得我的生日，太感动了。最后一个卡就会感动，所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我说，我跟我的儿子和女儿讲，你们结婚了是两个大家庭结婚，不是单单你们两个人结婚。啊，那他呢？我说我儿子，我说你能够娶到他们家的女儿做媳妇，我说你真了不起了啊！你第一你有眼光，第二是人家这个这么有家教的能够肯嫁给你，啊，知道这个族里这么多，平常人家族里多是非多，但是我们家有个秘诀，就是神的怜悯，花钱买不到的。我就是说，当我头一个孩子结婚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女儿，你们不可以传话啊，谁都不可以传话，因为所有的族里发生问题都是传话，这样就传话是是非非太多。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是这一点感谢主的怜悯。我说有钱买得到的他们都不传话，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说，哎，今天 你嫂子怎么样了，妈妈你自己去问啊，你怎么来问我们呢？还说说妈妈错了，妈妈错了，赶快承认错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亲友就是都是很好。那有一次夫妻也来跟我们告状，那个太太说，你看我的丈夫就拿我到三等公民啊，她丈夫说什么事情，我什么时候拿你到三等公民了？她说你看就当我们的面讲，她的同学来了啊，她的这个朋友来了，她都请她到外头去吃饭。她说我的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来了就在家吃饭，你看不是拿我当三等公民吗？丈夫说，哎呀，冤在王爷啊。他说我看你们两个在客厅谈话谈到卧房，卧房谈话谈到厨房，那我怎么会说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忙了，我们去吃饭去，不就打岔你们的兴趣吗？哎呀，我说你们这个丈夫这么体贴啊，我说你怎么还要说拿你当三等公民呢？他说那为什么他的朋友同学来了他要请他到外头吃？丈夫就说，哎呀，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啊，你也不太熟，我怎么好意思说让他在家吃饭让你来做菜呢？啊，我说好丈夫好丈夫，我说那给他这个三等公民就取消了啊，就是好丈夫。对，主要是男生和女生沟通过观念不一样，所以底下我要讲观念。那么这个目标的合一，这个夫妻两个每一年的时候，在最开头我们今年要在属灵方面要追求哪一方面的，在教会应该同两个人在一项服事，今天我不能来你可以来啊，你不能来他可以来，两个人在同样的服事上来服事。那么今年我们要读经要读哪一卷啊？特别一样的进度可以随时买入勉励。那属灵追求上的目标及长期的计划，共同的目标就能够增加啊，增加这个感情。不会丈夫说已经预备钱买房子了，太太还不知道啊。应该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商量，在这一年的开头 应该我们今年的生活是怎么样，买房子还是买车子还是怎么样，两个人都同心合意啊，同样的目标。这个婚姻的五个生活啊，五个时期啊，这个第一个蜜月时期，两个人相亲相爱，在这个一加一等于一，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刚刚结婚的人都在讲一加一等于一，把神都忘了一加一等于一啊。那么很多的人啊，就林定说，中国人叫蜜月时期，美国人也是 honeymoon， 不是 honeymoon， 对不对？所以就说很多的夫妻啊，一个月还没满呢，就已经吵架。实在不应该。那我们要结婚，他们要结婚以前，我们给他辅导起码有三个半钟头。那我们这辅导，哎，有几个他们到现在没有吵过架，因为他们一要吵架不舒服了，就马上把那个录音带拿出来放就放了，结果就大话小，小话了，就是说不是为说争什么，我们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为着神怎么样从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那困惑时期就发现对方变了，对不对？你们刚刚结婚了以后也没有觉得对方变了啊？对呀，没有结婚以前，这个丈夫什么事情，这个男朋友什么事情对这个女孩子是唯命是从啊啊！等到一结了婚，他就做主了，他就掌权了，什么事情要听他的，那么就觉得他变了啊，就是困惑时期了。第三个痛苦时期，就是我怎么痛苦了呢？就发现就是竭力更改对方，你嫁给我们林家了，我们林家生活是这个样，你就要这个样啊，这个什么事情都要照着我们的，那么你要改他。那个我常常劝他们，我说他们的父母养他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没有改好他，他们上班的办公室老板同事都没有改变他。我说你是老几啊，你来改对方。这个生成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除非主的生命在里头，那主的生命在里头还要慢慢的磨，有的时候自己老我出来了，所以你认得说这个是老我，这是沙袋工作，那你就拒绝，这样子你才会长进啊。所以你不能让这个对方来改变，像你也不是完全人，对不对？等到痛苦时期，就是竭力改对方，就是这个痛苦了哈。那有一次，这个他们有夫妻吵架，因为我家里都我喜欢花，种了很多花，这个有一棵这个绣球花，这棵绣球花。这个跟这都是一样的，但是开出的花颜色不一样，有的呢粉红的好漂亮，有的呢有点蓝蓝紫紫的。我就想这一个花，一颗花怎么会开两种不同的花呢？应该都是一样的嘛。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边是那个车房的东西把太阳挡住了，所以那个颜色就比较暗，比较灰灰暗暗的，就不好看。所以我就把它拿去了，拿去给他们，我说你看我这个花哪个好看，他们说这个粉红的好看。我说这个是一颗，他说不是，是两颗。我说是一颗的，为一颗的怎么会两个颜色呢？我说因为这边没有这太阳。所以我就讲，你们夫妻两个，你的太太是很漂亮的玫瑰花，在他们的园子里结婚嫁给你了，你也不浇水，也不给她太阳，也不给她营养，所以她就花就谢了，她不是开得不好了、啊、不是她变了，是你没有给她阳光，你没有给她水分，没有给她营养，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得那么好了啊！好，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很多的天然的景物都有隐身，我们有首诗歌啊，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在教导我们 啊，我们能够度度这些万物，连树木冬天死了春天又活了，这给我们看见佛国的生命，许多的东西你自己细去发现。所以我说不是它变了，是你给它的太阳光不够，你给它的爱不够啊。那么你没办法叫它改变，像那个我说像我这两个花，我要你为什么这一个同一个颜色的，为什么你开这个颜色，为什么你不像这个，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给它太阳嘛，那我如果把那个车房的那个挡的东西拿掉了呀，明年它开的也是粉红的。所以就是对方变了，不是他变了，是你变了，你给他的阳光不够，你给他的爱不够啊。那么就痛苦时期，怎么后来呢就醒悟时期，第四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对方，那只好改变自己，适合对方，更需要更多的依靠神，这个不容易啊。那我和林弟兄，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啊。啊，我们家小的时候就说不要嫁给南方人啊，南方是南蛮子。后来不晓得在上海嘛，大家都是一起服侍的哈。那我也没有想着嫁给他，但到了台湾了，那这个神不晓得怎么安排的，什么人家要介绍个朋友给他，他说他要个护士，因为他生过肺病，那么人家就介绍给他护士，他说也不要，他说那你不要结婚，那这个在基隆服侍的代子传道的，这个又要处理家庭问题，又要处理男女朋友，你自己男女朋友都没有，你怎么样处理？后来他说啊，我要一个，我将来有一天要侍奉主啊，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姊妹啊，就被那受你弟兄带领的，他们说啊，原来是台北的郭小姐啊，他说等等，他们来跟我讲，我说哎，我看他蛮老实蛮爱主的。心里头还有鬼胎。我说我要嫁给他，我也不要嫁宁波人，对不起啊，有没有宁波人在这里？我说在医院里头，这个宁波人的这些太太小姐都没有风度，讲句话还麻巴拉的，好吵的。那么到医院里头，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是大户嘛，他叫什么？按一会儿按铃，一会儿按铃，叫什么？哎呀，阿妹阿妹，什么便盆走嘞？这个便盆要拿来。我们是有那个 attendant， 有的那个 nurse aid， 他们去负责这些，我们是负责写的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对那个宁波人印象很不好。那么还有呢，我说林三哥，我说他讲话就是宁波腔，我说不要。那么还有，我说又是同岁，如果将来结了婚了生孩子，人家看见他很年轻，看见我很老，是不是我很老？所以人家都叫我林妈妈，叫他林弟兄。所以他们就说哎，我叫你林妈妈，因为你照顾我们嘛，在教会里头，所以他们叫我林妈妈。叫他呢，有的人就叫林叔叔啊，但是有的时候就叫他林弟兄。我说你看，我比你高一辈子。所以这个我就不答应，不答应就拒绝了。半年以后，他人家要给他说，你总得要有结婚嘛，人家郭小姐不嫁给你，你要什么？他说哎，我觉得是主预备的，哇，大帽子下来了，所以再去考虑，再去找到。后来里头就说你还要在上海为我殉道吗？我这样的安排你还是不允许，你还不答应吗？哎呀，就是含着眼泪答应的。但是一结婚就马上找到主啊，三年之内不要给我有孩子。好了，我们大概结婚一个月就怀孕了。我都会这些方法的，就完了呢。我说好了，说你要给我就三年一个，三年一个，四个，一定是要四个。没想到一年一岁半一个，一岁一个，还有我都是闭的，结果都有了。就我完了，我说我就跟人家讲，我说 我千百个祷告主都听了，只有两个祷告主不听。第一个不结婚啊，结婚了、啊、不要嫁给这么样的人，结果结婚了。第二个不生孩子啊，就是十个。那么近了十年来，我才觉得，我说，哎呀，主还是听我的祷告，但是不照着我的方法，不照着我的心意。但是结了婚了，是我们这是南北海岸都不一样，他的家庭背景跟我的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我们只有一个什么，这个学业也一样，都是大学毕业啊，但是就是这个观念不一样，但只有一个一样，都是爱主。就这一样，所以我就是说，无论到哪里要讲夫妻或者讲家庭，我都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那么我住个北方人，怎么会嫁给这么一个南方人呢、啊？这些思想观念各方面都不一样，对于什么事情我就怪，我说怎么搞的？这怎么你怎么会这样想啊？我说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啊，应该那样啊，这样。这个都不是啊，所以这些就是，他是头发，我说好听他了，听他有时候错了，我也不敢讲什么。我说好了好了，我们都拿钱学功课嘛，好吧，那么是这样子，这样子过来。但是我感谢主，我们那么多不一样哈、啊，只有一个一样，就是以主为中心，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要彰显神的荣耀。那。现在我们两个人呢都一样，一讲话一开口说一样的话，好奇怪啊，好奇怪，张口就说一样的话，心里的想的又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只要以神为中心。所以我在这里不是教导，我就是分享啊。第四点是一个秘诀呢，就是宁愿吃亏，有什么事情他哇哇哇哇吵，我就讲宁波人都是这样，宁波人都是吵起来都是声音很大的吧。那我想哎，他就是这样的人，慢慢慢慢就慢慢，他现在也不吵了，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所以我没有看见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这是很好的榜样。所以父母，我们没有在孩子面前有吵架，如果有什么不对的，我就不开口了。那个他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少林拳还是什么拳的，就是不打架的，这是怎么说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好像我妈妈就告诉说，宁愿吃亏，化大事为祥子的，化乖戾为祥子啊，那么小故人则乱大谋。所以妈妈就说，我们有的时候替妈妈打抱不平，妈，爸爸在这喝过酒了，在那里耍酒疯嘛，你为什么你要听他来让他骂你？爸爸说，妈妈说，你爸爸本来是个好爸爸，他现在是被魔鬼喝酒了吧，这个酒鬼了，那不要去跟他争了，他酒醒了就好了，是这样子。所以我没有跟我妈妈的榜样，没有跟爸爸吵架过。那我们都觉得女孩子如果跟丈夫吵架是没有风度啊，就不应该的。所以这个宁愿吃亏，但是呢，他说实际上不吃亏，因为在人面前宁愿做羔羊，在神面前其实得胜的啊。那当对方怪责怪发脾气的时候，宁愿吃亏，不要申诉啊！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你说一句，说一句，末了就得到一个最后的发言权。你看吧，我胜了。不要，就是等他气消了以后，再分析对事不对人。所以我们有一些事情，他发了脾气了，觉得怎么样，当时都不讲，都是过后什么的。那件事不是这个样，我是这样想的，你想的是那样的，不一样啊。不是说一定是我对，但是我就分析给你看，如果我做的话，我也会错啊。你做那个对事不对人啊。那一个美满的处方笺，这个是一个祝福，一个建立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夫妻两人一吵架，哇，什么话都出来了，又不祝福，又不建立啊，又是这个。 不飞翔，所以他就是一个是 blessing 叫祝福，我们要说祝福的话，对对方不要说你家怎么样怎么样了，哎呀你从前怎么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个不想这样。那么 edify 就是要建造要建立啊，那 sharing 就是要分享，什么事情好的事情也分享，痛苦的事情也分享。那么touching 到年纪大了都忘记 touching， 又说要去上班以前 hug 一下，但有的时候就回来了就 kiss 一下，就是要 touching 啊。那么好了，我就问你们，夫妻结婚所配合的功用有几种功用？有人看到不要看好，一品结婚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我听不见。啊，是最好的朋友。还有呢？我们一起看看试试对不对，是什么东西？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信主都爱主啊，第一个是什么？最佳的祷告同伴啊，你跟别人在一起祷告，有的时候还要装修一点词句啊，还要什么好听的，夫妻两个人有啥说啥，就一起祷告。那么最好的侍奉同工啊，这也是有什么事情彼此介意啊，能够侍奉同工。第三，被成全的对象，这样我如果没有嫁给他的话，我好多事不会做啊，因为我们家小的时候我爸爸是做医生的嘛，所以我们家开医院，家里都有四个医务人呢，烧饭洗衣服的奶妈又是什么的，哎，就把我们惯得焦焦的啊。等着一结婚了，把职业也都辞掉，说我们奉献了就是没有薪水的啊，那就是靠着信心。所以很多从前的股，有的时候我软弱起来，我就在台湾这个。我们在台湾结婚的嘛，在台湾我有的时候那个冬天的冷水洗衣服啊，我这个手都裂了，我就一边洗一边说，哎呀妈，你如果看见我这样的苦你都要哭了，好像我从小没有受过这个苦结果呢，慢慢的那个我的孩子啊，有两个传道人到我家，我出去买菜，他就讲，他说我妈妈是工程师，他说烧饭椅都坏了，妈妈会修啊，我妈妈是理发师，我们的头发都是妈妈理的，我妈妈是什么医师，他说我们生病办不看医生的，都是妈妈买药给我们吃的，哎呀又是什么好多了，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封我问什么吃，我先讲，我如果不嫁给您三家，我什么都不会。那么嫁给他又生了这么多孩子，又没有钱请佣人，哎呀感谢主就把我成全了。那我们家经常请这些台湾这些大学生吃饭，那吃饭的时候都是我说主啊，我们平常没得吃，但是这些学生他们也没得吃啊，无论如何要给他们有吃的，所以要请他们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点奉献进来，我就买啊，这些男孩子吃了什么，女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就去八个菜放上去，十个人吃光，再加两个菜放上去又吃光。但是感谢主啊，越吃就越有啊，越给他们吃，他们就好像觉得说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过的。我是不会做菜的，我每次我是主啊，这些学生我应该买什么菜，我应该怎么做啊，给我一些花样，我就有这些花样，所以就请他们吃饭。那一直到美国来了，他们还说，哎呀刘妈妈，我想到你想你们家的李金肉。
家里街啊，是这个是好嫩啊。然后国防医学院有一次我请他们吃饭，砸了105块啊。哇，我以为他们三十几个人一定一个人吃2块就够了，哇，吃得光光的。所以这个你做多少他们都吃多少，那感谢主，我给他们吃了家里都等下又有了，甚至是你拿出去的多你进来的也多啊，就是被成全。所以我离开我爸妈36年，我第一次1977年回北京，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已经为主殉道了。那我妈妈看着我说，哎呀牧师啊，这10个孩子都是你生的吧。我说妈，不是我生的，是谁生的？她说从小就爱干净的，那些粑粑劲是谁洗啊？我说我洗啊。她说孩子吃剩下的，我说我吃啊。哎呀，那不一样了。从小时候太娇了，是吧？那么所以这个也真的，你孩子剩下的你不吃，没有的吃啊。所以就是感谢主，这个被成全的对象，同走天路的爱侣。你软弱了我扶持，你跌倒了我拉一把，对不对？这个夫妻两个人同心最要紧啊，成为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主角配角都得奖啊。不是说我们是二等公民我们就不得奖了，但是我们做妻子如果做得好的话，在神面前特别有奖啊，因为我们一点教会啊。好，所以这是啊，那个并且演给世人和天使看，世上的人都是太太一定要这个不一定要顺服丈夫的，因为丈夫是了不起的，太太也是一半边天的啊。但是在主里面，这我们是演戏，演戏嘛，这演完戏了就是各归各人，对不对？这是演戏嘛，所以就给天使看，天使因为不顺从神，所以他堕落了啊。所以主角配角都得奖啊。那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在美国。不管他信不信的，两样的事情到教会，一个是结婚都在礼堂啊，第二个安葬死了也都在教会，所以这个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每一个太太都预表得很好，这个教会就被提了，看这个教会就成长了哈。所以真爱和被爱的对象，那这个是真爱，就是夫妻两个人中间毫无间隔的，就是真爱，也是被爱的对象啊。那么得着敬虔的后代，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孩子，但是都需要再传福音给他。如果你们信主的家里头人都得救了，我们这个就少，不用去特别去拯救别人了，让他们成为成功神的旨意啊。那么这个婚约，我希望做丈夫的你们回家去能够跟太太一起来啊，再重温一下这个婚约啊。这个他说我们就念一下，是吧？我已娶你某某某为妻，或者我已嫁给你某某某为夫，是吧？是不是啊？我已娶又嫁的，在我们就一起念来，在神和众圣的面前郑重立约，甘心尽力做你的终身丈夫或者妻子，不论贫富、胜利或者成功、健康或者疾病、成功或失败，并忠心不渝，永远相爱，荣耀归神。好，所以我们就是盼望能够，也我们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因着我们这个平常做模范夫妻，我们彼此相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可这个没办法答啊，就没有那个 all hand projector。这个 沟通。良好的沟通，我没办法给他们看。那对不起，我害怕接他，对呀。因为这些都知道了，但是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还要有维持沟通。哦，弟兄拿来了，谢谢谢谢。良好的沟通。你把它拿出来了没有？那先不要这个，先要一个良好的沟通。
良好
的
沟通。
那对。当我写了这一些以后，那我就觉得说很多的观念，丈夫和妻子的观念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就要说话跟他这个沟通，怎么有良好的沟通。那很清楚了，这个好的沟通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那容易跟人相处。圣经上教导我们做智慧人，那怎么样与人相处呢？那箴言的第十三章第十节啊，他说骄傲之起生戒，听劝言的却是智慧啊。那么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你看得见哈、啊啊、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们中国人呢也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就是那箴言十五章的二十三节，来，口善应对，自解喜乐，话得其实，何等美好啊！那十六章的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来，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蜜蜂房，使心解得甘甜，使骨得一致。箴言四章十一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啊。这个沟通，这个记住是互惠两个字，你怎么样待人，人就怎么样待你。我们中国人讲，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则爱之啊。那谈话的时候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就是谈话的时候就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因为他的背景和你的背景不一样啊。那这个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啊。要以恩慈相待，结出仁爱、忍耐、圣灵的果子。好，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要了解对方的感受。好，
这个是那个余竹君姊妹，就是秋青太太的，她讲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啊。我平常很多的事情，就是有理性的回忆，有趁机的审视，有转移目标，有认同理解。比方他说啊，有一个太太出去很喜欢古董，到一个地摊上去看见一些古董，这个有一个花瓶啊，他说是唐朝的，对啊，唐宋元明清，哇，几代以前的，这唐朝的一个好旧好重的一个花瓶。那这个太太就看来看去，后来这个老先生就说，哎呀，太太，我还没有遇见一个人这么欣赏的，你这么欣赏，我便宜卖给你啊，这是多便宜啊。他说我本来要卖1000块，现在卖给你只有200块。他说啊，这是唐朝的。他说是啊，你看看后头还写的唐字啊。他说哎呀，这个唐朝的东西我这200块就可以买了，高兴得不得了啊，高兴不得了。那回去了跟丈夫也看，哎呀，这是唐朝的，唐宋元明清几代以前的，这个古董难得难得的，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再看一看，仔细一看，哇，后头有一个地方裂纹了，有裂纹了。他就说，哎呀，怪不得他卖给我这么便宜，原来这个有瑕疵啊。不是，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骗人的，还说我喜欢所以便宜卖给我。哎，他说拿我当土包子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很不高兴。那丈夫啊，做丈夫的有四种的反应啊，看你们是哪一种的反应。第一就是那个理性回应，就是说，哎呀，他卖给你什么200块，他说一分钱一分货，200块就是不会买到唐朝的了，这理性反应，对不对？是有理嘛。第二他就是说啊，趁机审视，就说你呀，就是喜欢贪便宜，所以你看你便宜就吃大亏啊，你常常买便宜货，便宜了就吃大亏，这是什么？这借机审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这个丈夫啊，我想大概你们都赞成啊，这丈夫，哎呀，不要看了，越看得越气，等一下胃病都生出来，算了，我请你到外面去吃饭，这怎么转移目标？这个丈夫好不好？好不好？但是他的难处解决了没有？他吃的舒服不舒服啊？他男生还是上当的感觉嘛。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朋友来了，就把她这个就看了半天不讲话，看来看去，哎，哇，真是老古董哦，哎呀，真是好啊，呀，你大概买的便宜了哦，这是便宜，这个应该卖1000块呀，不是吗？等一下看，哎呦，真的，我都没看出来，它这里有一道纹嘞，难怪这么便宜啊。他就这个完了，这个太太说，是啊，我也是像你一样啊，我就看见他是这么沉的，这么老的啊，这么老古董啊，他说我也没有看出来啊。这个老先生就他说，哎呀，那这个不要气，我都没有看出来，我看了这么半天都没有看出来，这什么认同理解啊。他这么一看见了，他就跟他有一个认同理解，所以当太太做错事了，做丈夫的要有认同理解啊，不要借机审视，也不要转移目标啊，也不要理性回答。那么那个 I message 你们都听过了，说什么事情不要你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感觉啊。像你例如昨天讲，他说丈夫下班晚了没有打电话回来，等着呢，好不容易等2个钟头回到家里了，马上就你看你下了班也不打电话来，这个手就一直指着啊，你不打电话来，其实呢他在家里担心，他不这么讲，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来啊，你看这个路，这个啊，怎么，反正就怪他了。他应该说，哎呀，你下了班没有回来，中午还没回来，我心里好担心了，我怕万一有车祸怎么办呢？应该是我的感受，不要理啊。那像我们家前几年院子有草要割草，那我是拿不动这个割草机，有的时候我看那地形比较空一点了，草也比较长一点了，我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帮我搬一搬割草机？完了他就说啊，怎么你要割草？你拿得动啊？我说我拿不动啊，所以我请你帮我拿。他拿去了以后，他就自己割了，他就割草啊。那我呢，就去赶快夏天嘛，赶快预备一个冷的毛巾，完了倒一杯冷水，就到外头等着。哎呀，累了吧？喝口水吧？怎么样？出汗了吧？擦擦汗吧。这样子他割得好有劲啊！我说要不要进来休息休息了？这个再去割了，没关系，一口气就做完了。那这都是我的感受。如果有的太太就是说，哎呀，草都这么长了，给人家个别看见像什么，你都不去割草，你去割草了，是不是说你是不是你越说他越不敢，我还要受听你的指令啊？那他就不肯，他明明要去做，但是你太太这么一指使，他就不肯了啊。男人都有一个优越感，他觉得他应该处理好。不要你太太来吩咐的啊，所以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改成我感觉怎么样。那他在台北的时候，就是教会里头一谈事情，谈到两三点钟都不回来的，那么到最后有时候3点半才回来了。那我的孩子都睡觉，我就洗洗澡，换完衣服，穿漂亮一点的，回来一开门，他说又这么晚回来，因为我从前都是这样，我说又这么晚回来。那天我就想太晚了，不要讲这个话了，所以我说哎呀，你终于回来了，想死我了。哎呦，他就感动得不得了。所以就是你什么事情就是我的感受，不要说你怎么这么晚回来，你总是这个样子啊，我都没有办法睡觉的。这说一点我的感受，我在担心你啊，你终于回来了，那这个完全改变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啊，就是沟通必须是讲者和听者双方在思想上、概念上的交流。那学学说话的艺术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像这里有一张说话的艺术，有没有在里头？说话的艺术，这是我们先看完这个啊，说话的艺术 ，OK。那很多的时候都是男生说话少，女生说话多，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说话的艺术。这个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气氛。我们这个是太太讲，好不好？做太太的我们念这个，那么多说呢，就请丈夫念啊，好不好？来，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气氛。丈夫，多说宽容的话，宽容乃是智者。少说讽刺的话，讽刺显得轻视。多说尊重的话，尊重增加了解。少说拒绝的话，拒绝形成对立。多说关怀的话，关怀护得有益。少说命令的话，命令只是接受。多说商量的话，商量才是领导。少说批评的话，批评产生阻力。多说鼓励的话，鼓励发挥力量，对不对啊？那么有的姊妹就不服，她说哎呀，我们也应该多说，那个他们弟兄也应该少说。我说 OK， 就换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做太太的来多说，做丈夫的少说啊，好不好？那做丈夫的来念，来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多说宽恕的话，
的话，谢谢。不晓得是谁写的，我是在一个医生诊所，他太太是信主的，他贴来的。我说这个我可不可以拷贝？哎，他说你可以，所以我就拷贝来了。那么我在别的地方讲完了，他们都把这个去印了，放在冰箱上，放在冰箱上。那么当丈夫说什么了，那这个太太就指一指；当这个太太说什么了，那丈夫就指一指。真的，所以很蛮有效的，蛮有用的。我们什么都是学啊，做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好，好，那个底下是什么？那么这个夫妻，这个学习说话的艺术，刚刚有学到哈。夫妻谈话的交谈的七种技巧，要彼此对话，不要一个人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一直说，结果丈夫还没有听啊。那么所以要彼此对话，那以眼传情，这个说话看着眼睛跟对着眼睛，我们中国人就是大概从清朝从这些皇的皇宫里学的，像讲话不敢看对方，就是嘎嘎这样。我到医院里去上班，这个我们这个 supervisor， 我刚刚去了没有多久，这个 supervisor 就叫我，他说你跟人家讲话眼睛要对着眼睛，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话我不大敢怕看嘛，就但是你要眼睛看着我。他说在美国的规矩就是眼睛要对着眼睛，说话的时候你眼睛要对着眼睛啊，你不能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背对着我啊。他说你也不行，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望天，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望地。那夫妻两个人说话也是要眼睛对着眼睛，还有一眼传情啊。有的时候林弟兄讲什么话，我心里想不应该讲，我就稍微动一下眼睛，哎，他就知道了，这个话不要再多讲了哈。那个就是以眼传情，老夫老妻了，两个人就是你一个，就像一个人一样啊。那么还有我在陈述，当你在讲的时候，不是对牛弹琴的，你是跟他沟通，所以。当丈夫在那里看报纸的时候不是你要讲话的时候，当太太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不是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要讲话的时候就要坐下，我现在要跟你讲，你眼睛对着眼睛要看着，要讲把心里的话能够讲出来啊。那要练习思想反应听话，那他的你在陈述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哦，真的吗？是 ，OK 啊，怎么要有一点回应啊？那说赞美的话，点头称是，说出个人的喜爱和需要，这个是交谈的这种技巧。是常常说赞美的话，少说批评的话，最好不要说批评的话。啊，要说批评的话，比如说丈夫什么事情不对了，你说哎呀，如果是我的话也会这个样，你也能认同你理解，那他就不会觉得说啊你在批评我，不会的啊。那么练习听，我觉得在美国说话的人多，听话的少。所以我在纽约聚会的时候，就在教会的时候，很多的老弟兄老姊妹很孤单，因为儿子女儿去上班了，他们单独在家很孤单。我常常有的时候读读经祷告祷告，忽然想起某某老弟兄或者某某老姊妹，我就一个电话去啊，就怎么他说哎呀我在这里就是没眼睛没有脚没有耳朵，就是说听话听不懂了，走路就也自己不会走哈，就很孤单。那我说啊，我早晨的读经的是什么书几章几节，要不要跟你一起读啊？好啊好啊，就
高兴得不得了，他在电话里头读经祷告，哎呀，他就觉得有人照顾他很好。那么有常常是有这个样，虽然我不我因为心脏病啊、血压高啊不开车，但是呢，我就电话里头常常是探访，常常是祷告啊、读经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笑。那么有的时候我就电话接着说，哎，你现在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啊，怎么就听，就我就发现，在美国说话的人多，听话的人少，所以我就做一个听者，啊，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情，我就说，你说给我听，怎么回事？你说给我听，怎么回事？所以我这里是老少的保险箱，他们跟我说了什么，我从来不传。从来不去跟别人讲，所以他们很信任我，有什么心里的话都在跟我讲，所以这是要做一个听话的人。常常是夫妻两个人，丈夫讲话讲到一半，丈夫说我知道了，你都讲，太太说我知道了，你都讲过多少遍了，实际上他这次讲的是另外一件事，他还没有讲完你就说你知道了，你不听，就是没有听的耐心啊，要双目注视对方，心中是想对方要告诉我什么啊，对方的感受如何，听了以后马上恢复他刚才说的话，你听的对不对啊，和你领会他的感受怎么样，经常练习就是有好的沟通。夫妻很多的不愉快都是因为没有沟通，我们就是盼望能够做一个听的，当你丈夫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听他要跟你讲什么，话中有话啊。那么你要看他讲话的时候，你要说啊，真的吗？是这样吗？啊，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等一下他还没有讲完你就说哎呀我早知道了，你已经说过多少遍了，但是他今天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是另外的事，所以我们就是做到老学到老啊，我们就是那个这个中国话，我蛮喜欢中国的老话，他说做到老学到老，80岁还学巧，对不对？这夫妻正是这样的，学不完的功课，我们就是好好学。OK， 好，还有一张，那么这一张也不晓得是谁写的哦，刘志雄的爸爸写的，他把原来的不生气啊改了。好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主才相聚，苦难降服在一起，都是上帝好旨意。相扶到老不容易，应该好好去爱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一想又何必？我老伴伤心又伤体，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亲朋好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一切事情仰望主，万事亨通享安息，对不对？送给大家，每一家有一份啊。OK， 好了，我们请牧师带我们祷告。好，谢谢。
我们就祷告。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许多的道理也都听了，但是我们还是回去的时候可能又要跟太太跟我们的先生吵架，主啊，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愿你的爱改变我们，那我们今天回去来这里听呢，就能够一点一滴的愿来实际生活中让我们行出来，让我们的家成为荣耀神的家，让别人也能看到我们是一台戏，是真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这个家庭跟别人不一样，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家庭。主，求你这样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外面有吃的哈，所以你不见得不要回去，在这里可以吃，在家也可以跟你妈妈再谈谈，如果你想一起有什么事情 请教的都可以。那我们现在自由忏悔。我就这样这样叫一声，我可以好。
那你送给我一个叫我当然要用的时间最大化的给他们送给人，
对
对
吧？
对吧？有看见吗？
对，他是他是一个兵，对，他是这位要参加，他参加
给大家
谢谢五百。刚才那个哈、哦，圣牧师拿去复印，印完后我会拿回来问，那我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电子？